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22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直播。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为大家讨论两个话题：一，拜登退选，谁将代表民主党迎战特朗普？二，越南阮富仲去世，习近平为何成众矢之的呢？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宣布退出竞选连任，支持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成为竞选11月大选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站主任维达·库斯瓦拉的报道。
在回击对其精神敏锐度的质疑，并坚称会继续参加总统竞选数周之后，拜登总统最终宣布结束竞选活动，不会在11月寻求连任。他星期天下午2点前在社交媒体上宣布说，担任你们的总统是我此生最大的荣幸。拜登表示，虽然他想要寻求连任，但他认为退出竞选，在剩余任期内专心履行美国总统的职责，才是最符合民主党和国家的利益。拜登感谢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是一位非凡的合作伙伴。在另一条社交媒体帖子中，他表示全力支持和认可哈里斯成为该党的总统候选人。
从政治角度来看，这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代表支持乔·拜登，他们肯定会听他的。但事实上，他无法将他的总统候选人身份自动转给哈里斯或其他任何人。
几乎所有3896名民主党党代表都承诺，将在下个月伊利诺伊州芝加哥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将票投给在初选中横扫全国的拜登。但根据民主党党代会的规则，这些承诺可以变更。最近几天，要求拜登传递火炬的呼声越来越高，包括重量级民主党议员。根据美联社与诺克的一项新民意调查，58%的民主党人认为哈里斯副总统会成为一名好总统。总体而言，30%的美国人认为哈里斯会成为好总统。如果民主党人决定哈里斯应该领导总统竞选，他们还必须确定他的竞选搭档。拜登表示，他将于本周晚些时候向美国公众更详细地说明他的决定。星期四被正式提名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了声明。他说，骗子乔·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当然也不适合担任公职。美国之音维达·库斯瓦拉，华盛顿报道。
好，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一个话题，拜登退选，那么谁将代表民主党迎战特朗普呢？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在社交媒体推特上宣布，他将不再寻求连任。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他将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竞选美国下届总统，并说他当年选择哈里斯当他的副总统，一直是他做出的最好决定。拜登退选在美国政坛引起轰动，民主党议员纷纷赞扬拜登总统过去3年半的政绩，并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与此同时，拜登退选也给民主党竞选带来一些不确定性，但是大多数观察人士相信民主党将迅速做出调整，尽快确定自己的总统候选人。那么拜登退选对民主党有利还是有害？对共和党和特朗普是福还是祸？谁最有可能代替拜登迎接特朗普的挑战呢？讨论这个话题呢，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一位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王博士您好。
朋友们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张博士您好。
许博好，军涛好，观众朋友们好。
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81岁的拜登总统宣布不再竞选了，结束了外界几个星期以来呢对他的体力和精力的这个担忧，以及对他是否有能力再治理国家4年的这个怀疑。 我首先来请教纽约王军涛博士啊，这个拜登总统宣布退选，不再竞选下任总统，您觉得这对于民主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这肯定是一个坏事，因为呢，拜登先生在此前时候一直赢得了是民主党里众望所归的，但是由于他在辩论中表现的不好，证实了别人长期的怀疑，而且他没有办法澄清别人这疑虑的话，实际上影响了整个民主党选情，就是不管民主党的选举机器是不是选择他，但是美国整体上已经开始要抛弃他。那么除了就是在五个摇摆州他跟这个川普前总统的比分在拉大之外，像维吉尼亚州和另外的其他的几个州也开始民主党的选情出现崩塌，这个时候呢就是需要做这个决定。但是呢，这我想这是个不得已的决定，但是另一方面呢，他到底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呢，这是一个未知数。因为他退选的话，他不退选现在民主党选举机器恐怕还是要有他，但如果要退选的话，那么下一步呢就是要看替代拜登的人能不能够扬长避短。那么同时呢还有他这个下一个初选过程可能会撕裂民主党，因为在民主党2000几年那次选举就出现过恶斗，在希拉里和这个奥巴马之间，所以如果要撕裂的话，那民主党选情会进一步下跌。但如果替代者能够扬长避短，能够使得拜登在任期内的包袱由拜登承担，同时呢，针对川普前总统呢，他能够有更犀利的攻势，那么他可能对民主党未必是个坏事。不过从中期和长期看，我觉得对民主党是好事。即使民主党这次失去了一次选举，但是因为美国是政党轮替嘛，那么在和川普这个新任总统的这种博弈中，民主党的新的中生代和新生代领袖会脱颖而出，因为这是一场苦战。在这种苦战中能够出来的领袖，那既是民主党领袖，也会是美国的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
好的，那王博士，我跟进一个问题啊。民主党啊，原来的民主党参选人啊，拜登，他的年龄问题一直呢是共和党攻击的一个重点，也是基本上来说，这样包括民主党的全国人民、全国选民担忧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次拜登退选，民主党如果推举出来一个年富力强的候选人，那这对民主党是好事还是坏事呢？您觉得？
单从年龄上看当然是个好事，但是年龄在在选举之中从来就不是一个最主要的问题，因为川普前总统他现在比拜登只年轻几岁，其实年龄对他这个问题主要还是健康问题。那么现在不管我们说能看到民主党候选人不管谁上来，他们的健康都肯定比拜登总统要好得多，所以呢这个对民主党呢是一个好事。可是问题选举呢，这个健康是个最不重要的，对政敌攻击来说健康是个问题，但从选举要赢对方来说的话，那健康和年龄都不是问题。就是因为我们讲说对民主党是好是坏，都是面对川普的前总统，如果跟他竞选的话，那当然你推一个健康的人上来，几乎在这样就是不健康肯定是坏事，但是健康一点都不说明你有优势。
好的，拜登宣布退选，标志着拜登时代基本上就宣告结束了。那么如何评价拜登过去3年半的表现，以及如何给拜登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这个应有的评价，这极有可能是民主党也是许多政治评论人士接下来要做的事情。那么我们就在这里先为拜登总统做一个评论吧。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您觉得拜登总统他都留下了哪些主要的政治遗产？您如何评价这些遗产呢？
拜登总统执政3年半，内政外交我给予高度的评价。因为评价拜登的政治遗产呢，我们有一面镜子，那就是特朗普4年的执政。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的是混乱，看到的是动荡。拜登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政治遗产。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第一，刺激经济的发展，增加就业机会；第二，加强民族团结融合，他任命了不同族裔的官员，包括非裔的大法官包括他的官员等；第三呢，枪支的管控，这是美国近30年来首次颁布的枪支管控的措施；第四个是批准的冠状病毒经济救助的方案。第五个是通过美国有史以来环境保护的拨款是3690亿美元。第六个是团结盟友维护世界和平。 最明显的就是团结北约，共同抵制啊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在印太地区又成立了奥库斯啊，就是英美澳，现在日本也想加入，又联合日本和韩国共同对抗中国的威胁。第七点是加强军售保护台湾。第八点是对中国高科技出口的啊和投资的限制，对中国倾销商品实施高关税。当然了，客观说拜登政府也存在不足，比如说通货膨胀、非法移民、哈以冲突和对乌克兰武器使用的限制等啊，我觉得还不够大胆，但总的来说瑕不掩瑜。
好的，那么王博士，您同意刚才张杰博士对即将离任的拜登总统的这个评价吗？
我觉得站在民主党的基本盘的角度来说，拜登总统这些都是贡献，但另一方面，如果站在反对拜登总统支持特朗普总统，我刚才讲了竞选呢，实际上是政纲之间的竞选，是候选人之间竞选，我们评一个候选人还要看他的对手怎么样。那我觉得比如像关于拜登在国际社会做这些事，在我看来也都是对的，但是问题呢，就是在美国优先的支持者看来的话，你这个这些做法其实是弱化了美国去救助自己问题和解决困难的资源，那么给了自己的那些就是免费搭车者太多占便宜的机会。所以相反，我倒觉得呢，拜登前总统实际上是在这些方面恶化了一些问题，比如关于融合、民族融合问题，其实和移民问题本来是一个问题，就非法移民是一问题的两面。就是说美国共和党就是基本盘指责美国民主党，就是说你们为了自己的选举率，把一大批违法的人变成了合法的美国公民。所以他们美国优先其实严格说不是现在的具有选举权的所有美国人的优先，而是那些十八世纪创造了美国，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前半个世纪150年把美国打造成世界第一的这些美国人，在全球化的移民大潮中被边缘化了。那么他们现在要求在美国再度伟大，就是他们要再度伟大。所以对这些人来说呢，恰恰拜登的这些政绩是让他们感到非常恼火的原因。他们有些人支持特朗普也是因为特朗普在中表现的坚定的决心，所以就此而言，拜登可能还撕裂了美国。
好，那么刚才呢，我们两位嘉宾发表了他们的看法，下面我们来听听网友们的意见。一位叫天地良的网友，他在回应我们这期节目昨天在推特上的这个节目预告的时候呢，发表了下列的评论。他说，拜登退选，也许民主党就没有想过这次大选要和川普一较长短，都这么大年龄了，不管是拜登还是川普都不要再来角逐国家领导人了，这么大的国家，人口这么多，有领导能力和水平的人很多，年富力强的年轻人在国际上也往往表现得比老年人更加得体。另外一位叫韩松不学习啊，韩松不学习呢，他说一大早听到拜登退选的消息震惊，向拜登致敬，拜登可以称得上是本世纪最伟大的战略家，用了不到4年的时间就几乎完成了对中共的战略围堵，在西方近几十年里对中共的绥靖政策惯性中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做到的确不容易。好，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我们来了解一下拜登退选，有关拜登退选的一个最新的进展。我们下面呢就和美国之音在这个在白宫门前的特拉叶广场这个采访的一位美国之音记者，我们跟他呢做一个连线报道。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天呢宣布退出2024年的总统大选，并对提名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表示支持。下面我们就连线呢人在白宫前的这个拉法叶特广场的记者许湘云，来了解拜登退选的这个最新进展。湘云你好。
许波你好。
好，那么拜登退选现在有什么最新的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许波。81岁的拜登是在上个星期确诊新冠病毒之后，在特拉华州的海滨别墅隔离期间做出了退选的决定。我们知道自从上一次总统大选辩论之后， 拜登受到了来自民主党内部的压力，包括对于他的年龄的担忧。目前距离美国总统大选只剩下四个月的时间，81岁的拜登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如此接近总统大选日期之时宣布退选的推定总统候选人。那另一方面呢，在拜登宣布退选之后，他也是迅速收到了来自民主党内部赞扬以及支持他的一些讯息。那包括呢，这个对民主党的议员呢是纷纷赞扬拜登总统在过去三年半的政绩，称他是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领袖之一。不过呢，美国国会的共和党人则是要求他立刻辞职下台。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约翰逊表示，如果乔拜登不适合竞选总统，他就不适合担任总统，他必须立即辞职。前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则是赞扬了拜登在过去三年半的政绩，他说乔拜登总统是一位爱国的美国人，始终把国家放在第一位，他的远见卓识、价值观和领导力使他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总统之一。许波，
好的，那么下一步当然谁是拜登的继承人就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了。那么您认为有哪些人可能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或者这个副手的这样一个位置呢？
好的，许波，我们知道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将在8月19日至22日在芝加哥举行，届时将会确定民主党的正副候选人人选。拜登总统已经表示支持哈里斯代替他角逐白宫，哈里斯也表示将会争取并且赢得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其他的党内竞争对手以及副手的可能人选包括加州州长纽森、密歇根州州长惠克莫、肯塔基州州长贝希尔以及交通部长布蒂奇格。到目前为止，上述这些人士一直都是拜登的支持者，努力帮助他当选。许波，
好的，我们感谢许湘云在白宫门前的连线报道。回到我们自己的节目当中这个拜登呢，在他的退选声明中说，他相信在其剩余的任期内，他退出参选，并专注于履行他作为总统的职责，这符合他的政党和他的国家的最佳利益。但是刚才我们连线报道中呀也提到，国会的这个共和党领袖众议院议长约翰逊则敦促拜登，既然年龄和健康原因都不适合竞选下任，那就不如现在就辞职，这才符合美国的最佳利益。那么我首先来我来请教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共和党的这种穷追猛打呢？
我觉得这肯定是一个党派利益出发的一个说法，因为呢，这个有人说这个约翰逊呢要做这么做，实际上是为了强化共和党在后来的这个选举的攻势，它是一个话题。但实际上呢，他也知道这是不可能，因为美国宪法规定的这个，除非这个总统辞职，那么他可以要留任到任期结束。他知道这，他主要是为处于党派里的进行攻击。而且拜登如果现在辞职的话，美国正是在内政外交都有许多问题要解决，到十一月份大选，到明年总统产生一月份，咱们反正中间有将近半年时间，如果美国出现这个副总统就任，不管怎么样也是个弱势呢，这是一个对美国并不符合美国利益。特别是呢，有些媒体非常尖刻的就说约翰逊，他说呢，如果拜登总统辞职，那么那个哈里斯继承了这个副总统之后呢，他就成了二号人物，顺势他就成了二号人物。那么假如现在的继任总统的副总统再出事的话，他就能当继任美国总统。就这种尖锐的挖苦他呢，就是说他自己有些个人的野心在里面，这当然是在宪法上这个也很难实现。不过呢，你可以看出来呢，至少这个说法刺激了美国两党情绪这种对立化。但是我这么看，就这个情绪的对立化随着大选的临近一定会发生的，不管有没有这个言论。从美国的政党轮替政治看，这未必不是好事情，因为我觉得政党轮替的要义在两党要互相制衡、互相监督，甚至在互相攻击中让广大的选民和美国从中获益。因为这毕竟呢，政党之争其实不是候选人，也不是党派之争，是政见之争。所以假如约翰逊能够把他的这个理由具体到一些关于美国治国的这种优劣上来说的话，我觉得美国呢，至少在下一轮的总统产生要经过他的这些争论的检验，对美国是一个好事情。
拜登的年龄和这个心理能力呢，一直是他最大的一个政治软肋。先前在与特朗普辩论中的灾难性表现，让许多民主党人相信拜登无法顺利连任，恐怕呢会将2024年的总统宝座拱手让给特朗普。那么我来请教张博士，有人说民主党临阵换将恐怕不是一个好兆头，但是也有人说一位年富力强的民主党候选人对于特朗普来说恐怕不是好消息，您怎么看呢？
对，我觉得啊，是一对民主党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特朗普啊，他的优势在拜登退选后呢，他恰恰就变成了劣势。比如说我们关注说拜登的年龄和心理啊这种能力问题，但是如果哈里斯啊接任拜登，那么他是年轻人，而特朗普就成了一个老年人，也存在心理的问题，所以这个攻击点就不存在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特朗普经历了一次枪击案，让他成为了一个英雄，因为他的表现还是的确有点临危不惧。但是拜登的突然退选就带来一个相互的比较，也就是拜登为了民主党或者国家的利益，他退出了选举，而川普在2020年的选举中他失去了这种优势，他也拒绝承认失败，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恰好就抵消了特朗普的英雄所造的一种形式选情。其次呢，我们要看待这个是不是有利，我们就需要看待目前这种基本盘。事实上来说，其实无论拜登是否竞选，从基本盘来说并不会动摇。而哈里斯或者说年轻力强的他们接任了拜登这个接力棒以后，我觉得他们会更有精力，因为这就形成了一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好的谋略。因为拜登专注于未来这100多天的执政，而哈里斯或者是纽森还有其他的新的候选人，他们呢集中精力来对付川普，他们的精力就会很充沛。而大家要知道，一个在任总统他日理万机，非常的忙碌，再又加上要新进行选举，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民主党会迅速调整自己的战略，推出一批年轻的年富力强的新的候选人，也让这个党开始充满生机。但是呢，川普我们说特朗普，却我们看到他的言行和在共和党代表会上的表现，他恰恰绑架了这个党。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一看网友们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一位叫空格剑，他说一觉醒来拜登居然退选了，有点伤感，但也祝福拜登，一位了不起的总统，更是一位好人，涅槃重生。拜登的退选对于民主党加分，如果拜登不退选，川普赢的几率高一些，但换一个年轻人，川普悬了。 Bird Free， 我也觉得最好的选择就是特朗普和拜登全部退出，给年轻有智慧的人。雷欧，拜这一点比习强多了。 HBKMOG 说民主党下一步最好的做法就是搞一个 mini primary， 公平选出这个候选人，指定候选人呢只能让选民更加分裂。另外我们现在聊天室里网友们的观众们的评论进来了，我也给大家选读一些。鱼次郎他说，如果换时不时就狂笑的哈里斯竞选美国总统，可能会让民主党输得更惨，这种不受控的人最让人担心，全世界都要提心吊胆了。 Lindsay他说，拜登焦头烂额时副总统做了什么？大凡有一个强力的副总统，老迈的拜登也不会如此狼狈。十里山路不换肩说，特朗普如果再上台，那么黑人和走线客又要完了。看来我们现在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们呢，很多都在关注什么呢？关注下一步 就是谁啊将代表民主党接替年迈的拜登挂帅出征，这是下一步的一个最大看点。那么拜登总统他在退选声明中说，他将支持副总统哈里斯竞选美国下届总统，并说他当年选择哈里斯当他的副总统就一直啊，他认为一直呢是他做出的一个最好的决定。我来请教王博士，大多数观察人士都认为副总统哈里斯可能最有希望接替拜登竞选下任总统，对此您怎么看呢？
我觉得目前要看这个话题的话，还得要看几个，有几个看点啊，就是说第一个呢，要看民主党的大佬，就是我刚才说了，这个选举机器现在支持他，但这是可以变的，因为现在拜登表态了，大家估计呢会听拜登，但这是估计，一旦开始竞选之后，大家的很多情况就会发生变化。那么呢，现在民主党的大佬是这样的，现在克林顿夫妇在第一时间表示了支持，那么现在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四个民主党可能替代哈里斯的候选人，两个表示的支持，但是包括纽森，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这些人一旦自己有机会也会改变态度，就像哈里斯在拜登备受诟病，他还是说他要跟拜登站在一起，但不是现在拜登提他之后，你可以让他在第一时间就表态他要接受，而且表示能赢，就说明他其实心里一直在盘算这个，要不然他不会那么快就做出这样的一个表态。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现在呢关键是，就比如像这个 Nancy Pelosi 没有表态，那个奥巴马总统没有表态，我一直认为在民主党总统实际上对美国整个国情理解比较全面，选情比较理解的比较全面是奥巴马总统，他没有表态，他更了解年轻力强的，他的胜选实际上是带着年轻人希望上去的，所以他现在没有表态，而且他明确的说呢，民主党将进入一个 uncharted， 就是没有路标的这么一个深海航行，这其实就是一个很危险，是需要很多的探索，他没有表态。那么还有就是美国还有两个候选人没有表态，还有美国的像众院和参院领袖都没有表态，没有在第一时间，他们都在高度赞扬拜登的时候没有表示对哈里斯的这个 endorsement 的这种支持。那么第二个我就是要看什么，看民调和这个民调上看呢，哈里斯现在没有表现出比拜登更多的优势，现在是这个领先两个百分，他现在跟那个川普啊在摇摆中是这个40%对44%，但是呢比拜登也好不了多少，还是在误差范围之内。那么还就是要看捐款呢，哈里斯表态之后非常好，比如说他当时他在表示换他之后，当时呢款项，因为我们都知道对导致拜登退选一个就是捐款人明确表示不支持民主党，如果他继续担，但是捐款的一下有4000多万，已经超过了就是当日的这个捐款量，甚至可能超出了特朗普总统挨枪的那一天的共和党的这个捐款量，就承诺捐款，那这个表现比较好。那还有一个呢，就要看候选人的这个素质。素质上说，我觉得哈里斯如果要比起川普，他有一个最大，因为川普现在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他的那几个刑事案，而哈里斯差一点检察官出身，这个人很犀利，他可以，要是他跟川普要竞选，他可能抓住川普的这个刑事案，他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因为总检察官是容易非常善于把刑事罪变成一个公众可以接受的一种罪行在 propaganda 上，所以他在方有位。但是呢，哈里斯比拜登来说还有一个更大劣势，就是他这个左翼的代表人，所以拜登人们就共和党或者中间选民对拜登所有的担心，民主党担心，实际上他比拜登更优势，因为我们说其实美国选举什么民主党基本盘、共和党基本盘，那都是瞎扯，真正的就是那三个五。那五个摇摆中的五个摇摆县，那五个摇摆县中的5%的选民，他们怎么看？这是中间选民。这些中间选民呢，政策上倾向于，因为他们都是袖带州嘛，政策上倾向于川普，觉得川普提出问题。但是另外对川普的反建制这面，他们很担心，中间派因为对制度看得重，而哈里斯在这方面就没有优势。那下一步呢，我觉得民主党能补就是选副总统，因为当初呢拜登在选哈里斯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知道他在基本盘上他是中派，基本盘上会有一个那个什么，他就选了一个比较激进哈里斯，如果哈里斯能够挑一个中间的普遍接受的这个副总统，那将会弥补他的弱点。副总统在美国选举政治中其实就是一个摆设，他主要就是在象征性上平衡总统的弱点。
好，那么反对哈里斯出任民主党候选人的观点呢，就认为说哈里斯啊长期处于拜登阴影之下，政绩和表现均不突出，甚至像许多人说的那样，也当然这是一种偏见了，就说他爱笑，哈哈傻笑，甚至都是一个缺点，不适合代表民主党出征。 另外呢，有竞争力的那几位有希望出现的人包括密歇根州州长格雷琴·惠特莫、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姆，以及呢交通部长皮特·布吉蒂格等等。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民主党的下一步战略，谁最有可能接替拜登呢？
对，拜登退选以后啊，就让一大批啊，我们说人才济济的民主党这种骨干呢、啊，就涌现出来。无论是哈里斯、纽森，还有密歇根州的州长啊等等，这一批人呢、啊，都具有很强的实力。我们说了，哈里斯爱笑，爱笑也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啊。在政坛上，我们的确需要笑声。其次呢，就是哈里斯，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也是经过当过检察长，也经过啊检察长里面的选举，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可以说也是久经啊考验。来更谈啊，我们要谈的是，比如说啊密歇根州的州长，还有啊纽森，他们也都是在地方选举中独占鳌头，所以都具有丰富的执政经验。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一批人啊涌现出来，就显示出这个群体很年轻，很有朝气，这跟民共和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现在共和党一谈就是川普，所有都是跟着川普的路线在走，所以我说川普绑架了啊这个共和党。现在呢，民主党正式的候选人还没提出来，当然中间呢会有变化。我的看法是呢，他们会迅速的采取策略，就是第一个稳定基本盘啊，这一个不会有大的变化。其次呢，对于摇摆州要加强攻势，在一旦候选人和副总统确定下来以后，会迅速展开这种这个竞选活动，甚至呢跟特朗普进行辩论。从这点来说呢，民主党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具有这种实力。从到底谁能够提出这成为候选人，我的看法是可能呢哈里斯应该说这种呼声比较高一点啊，因为毕竟拜登是退下来了，而拜登呢又把他作为自己的继承人，这样一来呢有这么一个情节，所以这可能性比较大。但是呢也不是定论，因为刚才军涛啊其实分析的还是很到位，几位候选人都具有这种实力。但是不管怎么说，无论选谁都比川普年轻和有活力。
好，节目最后呢，我们以我们观众聊天室里观众的几位观众的网评呢来结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啊。首先是 James 鱼，他说很明显拜登已经不适合在总统位置上了，应该立刻辞职，要不然这几个月就变成无总统的美国。狮子先生，拜登退选，哈里斯参选，哈里斯没啥政绩，川普赢的可能性更大，民主党应该安排更有实力的人参选才能吸引选民。 Demon 说民主党需要更快速的整合立场，川普遇刺其实对美国极化的社会矛盾是有缓和改善的机遇，对于这次选举未必是坏事。好，我们感谢王军涛、张杰两位博士的精彩点评。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节目稍后我们第二个话题是越南阮富仲去世，习近平为何成众矢之的。欢迎观众朋友们继续踊跃收看并积极参与。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 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下面我们就开始讨论第二个话题，越南阮福仲去世，习近平为何成众矢之的。欢迎观众朋友们呢，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上的直播聊天室跟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发表您的看法。越南领导人阮福仲在中共三中全会期间逝世，在中国海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2012年上台的越共总书记阮福仲和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有许多相似之处，两位领导人都突破任期制，连任第三届，都以反腐为名清除异己，集中个人权力，都采取高压手段打击党内改革派。阮福仲死后呢，中国国内和海外或明或暗流传着习近平中风、病重或者身亡，直到习近平周末呢亲赴越南使馆吊唁，这个谣言才逐渐平息，却又出现了大量网贴感叹说啊，为何或者可惜不是你或者不是他。那么阮福仲啊死在任上，习近平为何备受牵连？习近平与阮福仲有什么异同？中国和越南两个共产党国家将向何处去呢？为您邀请到的两位嘉宾仍然是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王军涛和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我们欢迎这个朋友们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我们看到这个中共三中全会期间直到周末这个闭幕啊，中国海内外网络上就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现象，网上疯传说习近平中风了、病重了，甚至啊身亡的消息。那么这种流言显然呢，先是由国内网上以非常隐晦的这个方式传出来的，传到海外，经过添枝加叶，又经过越共总书记阮福仲这个逝世的这个加持，就显得越来越传神了。那么首先我来请教加州王军涛博士，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对，我觉得呢，实际上我们看习近平有病呢，这是个大家早就知道是他家有病史，而且呢他本人的健康情况也不是那么好，有人说他现在把自己的化妆打得很浓的蜡呀还等等，实际上就是让中医，一般我知道咱们中国有望闻问切那个他看一下的话能够知道你有什么病，大概身体好不好，虚不虚啊等等，所以呢他就是在掩盖这个东西，他一直在掩盖。而且从中共历史上看，他的领导人在病逝时候都是很突然，这种突然病逝就说明他们其实就是这个在这之前是进行掩盖。但是呢现在确实也没有什么根据说他在三中全会时候他有人们传说中那样的重病，比如会影响他继续执政的，这个还没有。不，但是我是觉得这种传言本身啊，就是它的真假已经不太重要，因为在政治中间很多的传言是指标性的意义，就此而言这种谣传能传得这么快，传得这么广，而且让人们那么激动的在传送，实际上就表明习近平的大权呢是非常脆弱的，而且反对他人很多，就是反对习近平或者要推翻习近平统治的政治博弈还在继续进行，这大概也是习近平对此最担心的，也是可能是美国之音上媒体人可能关心的是不是真的习近平健康怎么样，而是说他的这种突然的这种离世或者他的健康有问题会给美国政会给中国政局带来乃至世界政局带来什么变化。但我觉得这种传言这么广这么深这么快的本身有它的意义，指标意义。
好的，那么中共和北京显然呢就不能不注意到这些传言，不能不注意到这个现象。周末我们看到习近平亲自现身了，亲赴越南大使馆吊唁，但是流言仍未止息，反而出现了啊，反而更加出现了更多的这个流言， 比如说像北京重要路段都封堵了，这个习近平到越南使馆那不是他的真身，是他的替身等等，更多的这样的传闻。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啊，习近平亲自这个现身吊唁仅仅是为了辟谣吗？为什么网上有人非要置习近平于死地呢？
当然不是辟谣，其实呢，国内啊，传他中风啊、死亡啊等等这些东西也不是传第一次了。习近平也不知道，他现在的问题，他被几个小矮人把他困在一起，他只听啊颂歌，不闻雷霆啊，这就是一个独裁者所面临的困境，所以他不存在什么辟谣的问题。其次，为什么大家这么兴奋？啊，纷纷的传呢，我就讲个趣事，因为在昨天呢，我有个国内的朋友打电话，他来询问说习近平是不是中风了，我说可能应该是谣言，他就非常的失望，说这哥们怎么还活着？如果像远赴众一样，让这个时间就长了，啊，所以我觉得还就是代表一种民心或者一种民意，源于呢习近平执政这么多年12年，对中国造成了灾难。不仅终止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而且让中国一步步的走向了深渊。我们就可以看到其实军涛早就在很多节目中已经谈到，也就是说呢他叫官产学他都得罪了。现在来说谁喜欢习近平呢？你比如说通过反腐败清出官员，迫害官员，官员得罪了。再一个对国进民退，对民营企业打压，导致民营企业奄奄一息，应该说把商人也得罪了。再其次呢，禁言封控，又让这个知识分子敢怒不敢言。其次，3年的疫情封控，又让老百姓没有活路。你想啊，你美国还可以发一些补贴，那中国它没有补贴啊，那这些人熬3年是很难的。所以说啊，这样也把老百姓为什么现在通货紧缩不敢消费啊？不知道这哥们还会怎么折腾，所以这样一来了，就带来了整个中国其实弥漫着一种情绪，希望不折腾闷声发大财，希望回到邓小平关注经济发展的这个道路上啊。但是呢习近平是不会停手的，三中全会的决定已经出来，他会在严控经济、加强党的领导这个道路上会越走越远。一句话，为什么这么多人希望这哥们早点离世呢？原因是庆夫不死，鲁纳未已。
好的，那么刚才呢，王博士王军涛博士呢提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多人都希望他早点离世，这反映了他政权的脆弱。但是会不会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呢，这么多人呢盼望他的这个路线结束，也只能到他死了之后，所以这是不是也是对他牢牢地掌握中共的这个权力而感到的一种无奈呢？王博士，我先请您简要地评论一下这个问题。
当然不是，因为我觉得其实大家希望他辞世，就是表示呢，就是希望他终结。但是呢，在研究这一类政体上，我也注意西方的媒体和西方的学者，我觉得西方在研究集权体制下的政体变迁，他们没有优势。其实中国有长达2000多年的集权专制的这种政体，我们都知道叫封取于清平之末，叫这个刘向原来不读书。实际上这一类的集权政体的垮台，往往来自于边缘地区的一些边缘世界，这些底层老百姓就是拿着破竹竿破木头，对吧？第一个强大的王朝横扫六合，统一六国，那么最后呢，这个强大的王朝就崩溃于在陈胜吴广他们用破竹竿。当那些精英们，像这些比如像刘邦啊，像项羽啊，还有张良这些六朝之后，后来证明项羽一人能打败秦国整个一个国家的兵，但是呢，当时还在东躲西藏给人当吹鼓手办丧事的时候，陈胜吴广以破竹竿烂木枝 起义，就打败秦兵之后才给他们机会。所以我相信呢，中国将来在习近平任期内如果发生变化，会从一些边缘事件、老百姓的这种反抗开始。这种群体事件已经太多了，只是哪个事件会点燃这个大波，能够点燃这个熊熊大火，这我们要看。
好，那张博士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呢，大家都啊盼望这个习近平啊，早点离世，这是他政权的脆弱呢，还是对他政权强大感到的一种无奈？简单评论一下就好。
我觉得这种两种心态都有，其实还是有一种搭便车的心态，因为习要是病亡了啊，中国又回到改革开放，我们也不需要付出代价，这不是很简单吗？在这种情况，事实上跟习下礼上异曲同工，都是。还有一种盼望，希望党内斗争，希望自然规律，但是这已经没有了。我的说法是，现在轮到中国人民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该站出来了。
好，我们看一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华荣的网友，他说，越共的总书记死在任上了，中共的总书记也希望自己终身执政死于任上，像毛泽东一样，如果在死前丧失权力，恐怕会过一段生不如死的日子，和之前的江青一样。阮富仲活过了80岁，习总书记如果要和他比命长，还得多忍受几次换肝的痛苦啊。天地良说，独裁者往往一直到死都紧紧把握着最高权力，斯大林如此，毛泽东如此，现在都21世纪20年代了，还出现了一个号称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病死在任上，这也告诉民主社会，不管是革新开放还是改革开放，都已经成为了历史。其实现在的越南相比习死之后的中国不会更失控，不管越南是三驾马车还是四大支柱，都比习的独木之天要更稳定。好，我们回到我们节目的讨论啊，这个阮富仲的去世呢，给予人们无限的联想。请看下面这个网贴，说那个打破共产党总书记不能连续超过2届的这个规矩，连任3届的人，在任内反复通过反腐运动搞掉政敌的人，那个以高压手段打击党内改革派的人，那个跟美国关系若即若离的人，今天死了，他就是阮富仲。这很有意思啊，我们不能不说这个联想包袱抖得很高明。我来请教王博士，您怎么看这种联想呢？
这个联想肯定在批评习近平，但是我是觉得冤枉了阮富仲。因为呢，越南的法律规定啊，就我刚查了维基在上来之前，越南的宪法规定总统是国家主席是可以连任3届的。而一次5年，就是说阮富仲我觉得躺枪了这个。那么当然关于总书记我没有查到任期，
就是说我王博士，就是说阮富仲没有修改宪法是吗？
没有没有，他是一开始规定他能连任3届。因为华人世界就可以看出都希望习近平这个死掉，然后这个都希望习近平下台，于是呢就把人越南宪法都无视。因为我看了这条维基的这个是在7月24号，今天7月4号刚更新，应该说这个宪法还到现在没有修改。那么说另一方面呢，他这里说一个开历史倒车，问题阮富仲除了反腐抓贪官之外，他没有开历史倒车。第一就是他在内政上来说，他还继续着推这个维持着那些经济改革等这些措施，而且台那个越南在中国之后，就在这个中国被封杀之后呢，这个接受了大量的外资，对吧？这我们都可以看到了，包括从中国过去的美资啊等等，这些都多数都跑到越南去了。那么还有在对外上头呢，他修改的其实原来对美国的这种远距离若即若离，实际上比起当年已经是一个进一步的了，开始疏敛苏联，因为他现在75%是苏联，他的维修和更新还是要靠苏联，但他现在已经开始接触印尼，接触周边国家，甚至直接接触美国，跟美国谈半价购买 F-15 战斗机，这些都表明，而这次要针对的中国呢，他要开始要亲美，所以我觉得阮富仲躺枪了，在这个问题上，在于他还继续维持着集体领导这个格局。虽然他个人呢看起来权力很大，但我们知道西方的这种报道喜欢着眼一个人，但是在2021年的选举中，他当时瞩目的一个候选人 就是没有年富力强好像就没有当选，而是他自己不喜欢人当选，也说明他还遵守的一些选举规则，跟习近平在二十大以后大权在握，一言九鼎，就是把这个所有的人事安排的自己纯清一色，他自己人这个就不一样。
确实是这样啊，人们都说啊，人们外边都传言说阮富仲和习近平有很多相似经历和作为，但是其实呢，正像王博士刚才说的那样，阮富仲清除异己也好啊，攫取个人权力的这个也好，独裁程度也好，都远不及习近平。我来请教张博士，那您怎么看习近平与阮富仲的这个异同，这两位共产党领袖在专制独裁方面有没有高下之分呢？
有，这个阮富仲啊，应该说是一个威权领导人，啊，都是独裁者，他跟习近平都是独裁者，说他相近呢，他们都通过反腐败清除异己，啊，也都有复辟的一些举动，但是习近平是集权国家的独裁者，所以这决定了两者截然的不同。比如说我们说啊，越南呢，他有很多改革的方法啊动作。他第一个，你比如说，他是一个集体领导制，他不是中国的目前的一人独裁体制啊。在胡温时代还有一点啊集体领导的，应该说这个意味，但今天已经没了啊。他叫四驾马车啊，比如说总书记呀、这个国家主席、总理呀、国会书记、主席呀、等等，他是四驾马车的并行，并不是一个人说了算。其次呢，他还有比如说这个党内的选举，还有这个财产公示，官员的财产公示，所以他还有比如说打破铁饭碗，公务员的铁饭碗等一系列的举措。同时呢，我们也要看到，就是在越共它里面呢，还有一个南北党，比如说北边呢，它就比较偏向中国这种意识形态，而南边呢，它比较偏向美国，有一种自由民主的这种倾向，这种声音呢，它是存在的。所以说呢，虽然越共它也有，比如说清除异己，它也有走回头路，也有一些立改革的一些动作，这就体现出威权政权的一个特点，它处于一种有时候会出现一种摇摆。但是中国呢，2012年以来，习近平是一门心思或者一头撞南墙，他就想走回集权主义毛泽东的老路。所以从整个来说，我觉得跟他几乎就不能比。我们还可以来说，在2019年呢，越南他实行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抛弃了中国的户籍制度，给老百姓以迁徙自由，这存在吗？如果这一个存在，对中国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将极大的解放生产力。所以从整个来说，两者呀，可以说就像军涛所说的，我觉得呢，就有一点云泥之别。
人们的确啊，曾对越南四驾马车的这种政治体制是高看一眼的，啊，特别许多中国人。而且越南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也似乎比中国更大，并一定程度上触及到政治体制。前一阶段，中文网上许多人呢，曾对越南改革的广度和深度都羡慕不已。那么，请教王博士，越南共产党体制改革在阮富仲时期是不是出现了一些挫折？您未来看好越南吗？
对，阮富仲的挫折主要是在于他的反腐中间呢，是整了一些，就是比如民企啊，还有政府中间比较自由开明。那我们其实经历过胡温时代和江时代，也知道这些干部也确实腐败倾向比较重一点。但是阮富仲作为传统共产主义者，但是呢，在外电，在美国比较严肃学者评论他，他还更多是加强共产党的合法性。因为对邓小平来说的话，他强调这个合法性，在江时期和胡温时期还有讲民族主义，但阮富仲不敢讲民族的原因就在于他需要和中国合作，一讲民族主义，马上越南仇中国的情绪就会出来，所以那些专家说他只好就是用反腐来强化他的这种越共的执政合法性，并且去抵制一些事情，所以他的反腐还真的就是反腐。那么在反腐中间，对这些比如像这个国企可能扩展了，民企受到打击大一点， 跟新民企的这些企业家那个政府官员打一打，这个我们在中国都知道。八十年代在习近平上台之前，确实这些人呢腐败倾向会重一些。那么但另一方面，你还是应该看到，越南从来就没有过向中共建立起，就更不向苏共建立起特别强大的这种集权。越南的改革其实有两个误区，大家第一呢说86年开始学中共，这是胡扯，他们81年就开始承认了搞承包制啊等等，开始在80年，在88年之后他们也承认了土地私有制，这个到中共现在都没有承认土地私有制，现在还在要强化集体组织，胡温江时期、邓时期从来就没有承认过，包括胡赵时期也没有承认过土地私有制。那么像这些的改革还有公司法这些，它都比中国要早，就是说那么他在越共在执政啊，76年执政之后，实际上到了80年，他只有6年时间，就相当于中共在新民主义新秩序根本还没有转入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就开始搞。胡志明开始呢，胡志明这个人的思想中民本主义思想非常重，他就要以民为中心，所以说呢，越南的改革实际上是自下而上的，不是自上而下的，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第二个呢，就是他呢是在这个整个的过程中间，实际上他从来就没有建立起像前苏联或者中共这么强大的这样党政官僚的这样一个体，他的经济上很多是活力都是来自于民间，所以这现在最主要一点呢，阮富仲搞独裁不像习近平，习近平搞独裁，我在这个评三中全会的几个节目都说过，他想让中国打造高科技产业，以这个为名，然后弯道超车，把现在成熟的技术落实为产品，在中国落地，然后建立强化集权体制，提取资源的这样的一个新的这种集中权力的经济体制，但是他还有一个说法，因为越南是肯定提不出这个说法，所以他想开这道车，想走太远，他也没有一个理论依据。他这个反腐呢，也只能去限于反腐这个领域。
中共三中全会，刚才王博士提到中国了。中共三中全会公报呢，号称要继续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大多数分析人士啊，包括王博士，并不看好中国的所谓这种习式改革。有人希望呢看到习近平时代的终结，所以呢才希望看到习近平个人生命的终结。甚至有人从官媒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不是习近平为核心的这个提法呢，来做出这样的解读。我来请教张博士，您怎么看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这个发展？习近平有没有放松控制的这个迹象呢？您大概还有2分钟的时间。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其实党的领导跟习近平为核心，在中国今天的话语，它的本质是一致的。习近平已经执政12年，他的政策路线其实已经很清楚了。简单的说，两个重建。第一个，重建党国，党对国家社会全面的领导和控制。第二，重建国际秩序，就是推翻以美国二战后主导的国际秩序。这就是他所说的百年未有大变局。他的手段两个，第一个对内集权，就是一个国家包括台湾要统一，一个民族同化少数民族，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简单的说法西斯统治。对外霸权，就是用武力来征服南海、东海和台海等等，这一些都体现出他的一种霸权。三中全会其实就是宣告了邓小平改革开放的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管控经济，这就是打着改革的旗号反改革。改革本来就是让市场来配置资源，而习要让党来主宰市场，这本身就是一种逆市场化，当然他不可能有放松控制的迹象。
好的，那么最近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啊，是人民日报呢最新提法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而没有像以前那样呢提要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有人从这个角度呢认为好像习出问题了啊。我本来想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解读一下这个现象，但是很可惜啊，我们这个时间呢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那就这样吧，我们下一次找个机会来讨论这个问题。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感谢这个王军涛博士和张杰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两位嘉宾呢在节目中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讨论的两个话题是：一，拜登退选，中国网民热议，把他赶下台影射习近平； 拜登退选如何牵动美国外交政策与全球局势？网友们呢，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就跟我们互动。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